中国继续审判法律维权人士周世峰，被判处7年徒刑。伦敦警方调查砍杀事件是否跟恐怖主义有关。川普否认内部混乱，说他的竞选团队从未如此团结。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4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天津继续审判法律维权人士，我们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周世峰被判7年重刑，维权律师质疑司法程序不公。被捕维权律师李和平妻子接受采访，谈他在声援被捕律师过程中遭遇的打压。日本推出新内阁，新任防卫大臣鹰派立场引发中韩担忧，我们又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英国街头惊现持刀杀人事件，不排除恐怖袭击的因素。美国之音在伦敦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来看头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虽然从外表来看，他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似乎有些混乱，但是他的竞选团队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令人感觉有些混乱的迹象之一是，川普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星期三呢，对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瑞安竞选连任表示支持，但是川普却一直和共和党当权派对着干，拒绝支持他的连任。此外，彭斯对长期担任联邦参议员的麦凯恩也褒奖有加，他说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一直都在捍卫美国和一个强大的军队，而川普则毫不掩饰他对麦凯恩的反感。一些共和党领袖，包括布什家族的两位前总统，以及一度是川普共和党竞选对手的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凯西克，都拒绝公开支持川普。一些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近日表示，近期涉嫌攻击民主党计算机系统的外国黑客可能在未来做出更为邪恶的事情来。这些网络专家在本周做客美国之音时表示，美国的电子投票系统可能会成为网络攻击者们的下一个目标。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在揭露内幕的网站维基解密上个月公布了从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泄露的电子邮件后，这一事件让民主党大为蒙羞。委员会主席、国会众议员黛比·沃瑟曼·舒尔茨被迫辞职。网络安全分析人士理查德·福尔诺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一事件的结果显示出黑客们可以借此达成政治目的，这次事件也刺激了黑客们把他们的攻击升级。
干涉选举进程是一种情报和外交政策的典型手段，因此这确实更加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我们正向一个电子投票以及通过科技手段投票遍及各处的时代迈进，但传统的威胁依然伴随着我们，并且这种威胁正在逐步向网络空间渗透。
电子投票机就属于福尔诺所说的网络空间的一部分。在今年11月的全国大选中，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就将使用这些投票机选出自己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然而纽约大学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所有使用投票机的州里，有43个州的投票机至少已经是10年前的老机器了。在拉斯维加斯参加黑帽年度大会的网络安全专家们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托尼·吉瓦尼就是其中一位专家。
我们在2014年就看到乌克兰发生过这种事，在大选前3天，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遭遇了黑客的大规模攻击，那次攻击威胁到了选举委员会按时让选民投票的能力。此后就在选举结果公布前夕，又发现了恶意软件将选举篡改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美国一些投票机提供纸质记录，以备在计票出现问题时用于查证，但仅保持纸质记录或许还不够。网络安全分析人士表示，那些试图保护其设施免于黑客攻击的组织需要要求所有员工在使用网络时小心警惕。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在纽约时报广场广告屏播放南中国海宣传片于昨天结束。美国之音记者在结束前的一天呢，来到时报广场实地采访了十多位各国游客和当地民众，询问他们是否如新华社报道的那样在这里驻足观看澄清历史真相的南中国海宣传片。结果呢，发现受访者无一人知道这条宣传片，也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拥有广告屏。多位受访者都认为呢，北京与其在高耸入云的昂贵广告屏上宣示主权，还不如呢到联合国国际法的相关机构去申辩自己的立场。下面请看方冰和张真的报道。
8月2号，南中国海宣传片结束播放的前一天，我们来到时报广场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各国游客和当地民众。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新华社广告屏上播放宣示南中国海主权立场的宣传片？
真的
不知道
啊？
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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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I never heard.
不知道，我们从加拿大来，我们不知道。
从加拿大。
对，
我们为新华社的宣传片做了一把免费导游。
是第二个。
I wouldn't see it up there if you didn't tell me.
作为中国大外宣的一部分，新华社于2011年租下了时报广场2号楼位居第二高位置的200多平米的巨型广告屏。据《纽约时报》报道，每月租金大约在30万至40万美元。在这里做义工的韩国青年莫西和 JP 对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拥有广告屏并播放政治宣传片一脸茫然。在他们看来，只有大公司才会出高价做广告。
Samsung。
7月12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不参与、不承认。7月23日，这条长达3分12秒宣示中国南中国海主权的宣传片开始在时报广场新华社屏幕上播放，每天120次，至8月3日结束。一位中国游客觉得这跟他没什么关系。
那是给当地人看的吗？
对对，
英文。
对对，英文完全都是英文。
来自加拿大的华裔游客李先生对这些事情兴趣也不高。
我们也刚来，头一次来，所以说眼花缭乱的，没看
清。南海
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更有利于解决领土争端？是在时报广场播放宣传片，还是参加国际法机构的仲裁？
I feel like trying to influence。
我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在时报广场影响民众，认为这里是他们的主权，属于他们的主权范围，会改变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我认为他们去联合国法庭会更有效，就把这个同一个宣传片到那里去放，因为只有在那里放才会使人们更愿意听他们讲要讲的话，不必绕着弯走。
I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to explain with some
panel。 我觉得还是去法院解释比较好，因为你必须仰头看，这里有这个有那个，太多东西了，很重要的东西混在里面，讯息不是很清楚。
号称世界十字路口的时报广场是国际商业广告的海洋，再强势的政治宣传即便占据了某个制高点，也会被淹没得难以寻觅。也许这正是这条宣传片只播出12天的原因吧。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时报广场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一家法院星期四呢，又判处一名维权律师以重刑。在去年大规模打压行动中被逮捕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徒刑。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峰在没有家属旁听的情况下出庭受审。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上，周世峰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永不上诉，并且对自己所犯罪行感到忏悔。
我相信他的判决将是公正的，将是经得起历史 法律考验的。
最近三天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判处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有期徒刑7年半，判处维权人士翟延明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国际特赦组织东亚研究部主任阮柔安对美联社说，这一判决虽然不是不可预料，但是对一个维权律师处以7年重刑仍然过于严厉。
It's a very harsh sentence, certainly.
这当然判得很重，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公平的审判。在他被拘留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不让他见律师，在电视上认罪，早已经注定被判有罪了。但是7年的徒刑是一个非常重的刑罚。
在周世峰的丰瑞律师事务所被查封之后，无法继续执业的该所律师刘晓元在推特上说，周世峰很可能是从1979年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判刑最重的职业律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709维权律师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今天呢是这一系列案件的第4天庭审。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星期4中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昨天和前天呢，法院先后对维权活动人士翟延民和异议人士胡石根作出了一审判决。这3位涉案人士虽然被判的刑期不等，但是3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认罪不上诉。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嗯，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关注709案的庭审和判决结果，你在采访报道中了解到哪些新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就像刚才这个短片介绍的一样，周世峰呢今天作为被告人呢出庭受审，那么罪名就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那么他也是跟前两天的翟延明和昨天的这个胡石根一样，都是当庭表示认罪啊悔罪，还说是不上诉啊。从去年高瑜和卜志强案的审判情况来看呢，以及中国近年来审判的大小贪官，包括刘志军啊、令计划、郭伯雄啊等等，几乎都是如法炮制，认罪悔罪不上诉，这似乎呢成了一个既定的模式。当然，薄熙来是除外的啊。那么周世峰呢？这个更加令人难解的是呢，周世峰还要求家人不来旁听，这就呢更让人难以置信了。那么有网友呢就评论说呢，对于失去自由而且1年多没有音信的人来说呢，这个他不要求家人到法院参加旁听的申请书，这个真实性呢是非常可疑的。那么今天我采访到了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太太，王俏玲，她呢也是表示，这个很可笑啊。她说是这个这些维权人士或者是维权律师，被抓捕了1年多，几乎都没有音信，也见不到律师，没有这个司法的援助。那么在审判的时候，居然就是能够所谓真诚的表示认罪悔罪，这是非常的令人这个感到难解。许波，
那么这个星期开始庭审之后呢，我们知道你曾经到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去近距离观察那里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现在局面如何。
好的。那么我昨天呢上午是9点多一点到达了这个天津二中院的附近。那么法院外面呢和四周的路口上呢都有警察和便衣人员严密的封锁，还有的把这个路口呢用路障挡上了。我在法院的周围呢也没有看到被捕律师的亲属或者其他的什么围观的人群。那么当地小区的居民就说呢，这两天法院有大案子在审理，警察呢是不准这个车辆和行人进入的。那么随后呢记者就到了法院外面的一个路口，向这个执勤的警察表明身份。那么警察呢就说呢不能过这个警戒线，而且呢 很快就有好几名，大概有七八名吧，男女便衣的人员呢，就围到我身边来了。不过呢，这些便衣呢，对待记者的态度呢，还比较礼貌。比起去年圣诞节前夕，朴志强案在北京庭审的和宣判的那个时候呢，那些粗暴蛮横对待外媒记者的那些便衣呢，表现的要斯文的多了啊。他们查验我的证件之后呢，就把我送到这个他就用一辆这个准备好的专门为外媒准备好的中巴呢，送到几公里以外的这个叫新桃园的大酒店。那么中巴上呢还配备了一位年轻的女英文翻译啊，估计是就是为了准备是给外媒啊用英语来沟通啊。
嗯，
那么到了这个酒店呢，就是官方呢特意在那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媒体中心。
嗯，
那么那里面呢已经有了一些外媒的记者。
嗯，
他们也是几乎是碰到了同样的情况，都是不得其门而入之后被送到了这个所谓的媒体中心。那么我在周围想接近法院的时候呢，乘坐了一辆出租汽车呀。那么一个大概有60岁左右的这个汽车出租车司机呢，他也知道这几天在这个审理维权律师。那么他就对记者表示呢，这个抓捕关押律师呢是与法治精神呢是背道而驰的。他还说呢，这看样子是要走毛泽东的老路。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找律师，我就是维权，对吧？共产党的领导，领导嘛，对吧？领导中国人的领导的国家，越干越做有负，他都不相信这国家，他都把他孩子弄走了，他目的什么？他就不相信，对吗？我说的话。
好，那么明天庭审呢？怎么安排啊？明天庭审要进行什么审判？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法院呢预计明天呢就要开庭审理维权人士高洪国了。那高洪国呢在这个案子里面也是其中之一了啊。他是受了这个胡石根的据这个官方的这个起诉书所说的啊，是这个受了胡石根的委派，曾经参加了这个国外的这个培训啊。那么开庭的时间呢，估计应该也是在上午的8:30，这几天都是一样啊。那么，天津法院外面呢，这几天都是便衣公安密布啊。那么709大抓捕入狱的人士的家属们呢，基本都被警方控制了。那不少维权人士和声援者呢，也面临当局的压力。比如昨天呢，胡石根被宣判以后呢，北京的会计师杜延林在 Twitter 上发文表示呢，要计划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去胡石根呐、这个翟延民等人呢，曾经去过这个聚会的那个七味烧餐厅，准备到那儿去就餐。但是呢，今天呢，杜延林又在这个网上表示呢，他被国宝约谈了，所以呢，七味烧的这个餐厅的聚餐呢被迫取消了。
好，嗯哼，
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来继续关注天津的审判案。中国天津第二法院继续审判去年709抓捕行动中被捕以及被起诉的法律维权人士，星期四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周世峰当庭表示服从，不上诉。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上午开庭后发出一则短讯，认为呢，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职业律师、各界群众代表以及来自国内和境外的媒体记者共40多人旁听庭审，但是周世峰的家人却没有出席庭审。 法院前一天公布周世峰的书面请求，不希望家人旁听。一些网上评论认为呢，法院在开庭前夕披露周世峰希望家人回避旁听的动机令人怀疑。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北京维权律师程海。程律师您好。
啊，你好，大家好。
周世峰呢是去年709法律维权人士抓捕行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您怎么看待对他的判决？
我觉得这个判决呢是没有法律没有事实依据的。
嗯，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那个刑法103规定，颠覆应该定前嘛，颠覆本身是要暴动，以暴力和武力。公布的事实的案例呢，这都是一些办案子的一些，发横幅啊，然后去作为网上炒作啊等等一些的事实。
嗯，
这个事实呢，这个律师本来是从国际这个角度呢，正常的一个法治环境是不需要做的，因为有法院一些违法，是吧？比如说不给阅卷，不给律师的发言，还有等等案件，强制案件，导致律师呢，他这个权利受损，但是他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通过投诉控告呢，往往也没有效果，往往就采取这种所谓死磕啊，这种。这个行为艺术的方式，这第二都是没有跟国家政权的颠覆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是针对的基层的法律法官的一些可能的违法的行为。所以呢，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事实不支持。光是那些言论他自己承认的，因为没有事实承认，没有事实的支撑。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就是刑诉法的规定，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光有当事人的这个本身的供述，是不能定罪的。
好的，好。那么我们知道呢，周世峰他的律师事务所是这一次抓捕行动的一个重灾区。很多人被捕人士呢都被冠以这个叫死磕的这样的罪名。刚才您提到这个死磕，那么什么是死磕？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死磕呢，据我的了解是，实际上是杨金柱他们在小河岸。就小河一个涉黑的案呢，广西那边是在大概三年多前吧，30年前，也就是这个庭审的被告人特别多，大概几十个，律师大概上百号甚至更多一点。这个庭审呢也很多违法，就是整个律师限制发言呐、等等，证人不出庭呐、等等。这样的当时的律师们就是网上直播，微信啊，然后其他的一些有些说那投诉公告啊。这个现在一般死磕呢，我们是通俗的讲了，就是这些行为艺术的方式，还有一些投诉公告的方式，拉横幅，然后静坐示威，静坐绝食，是吧？这个人权律师原来是很少做这个，实际上人权律师现在做的也很少，基本上不做这个，都是走投诉公告的法治的路子，包括王宇啊、王全章啊，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做的。那么后来这个就等于有些人移花接木，把那些律师实际上很多都是不做这些人权案件的，比如说信仰的案件啊、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他们都是不做的。所以被移花接木的，接到这个人权律师这个身上来了。
好的，那么我们
这个也是被迫，就是死磕律师他们做这个也是被迫，
也是被迫的。
就法院违法投诉啊，穷尽的一些法律手段以后没有效果。这样呢，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自己的诉讼的代理的权益，被迫的采取这些方法。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审判进行了4天，那么4天以来呢，中国国内外的舆论对于司法程序问题不断提出质疑。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认为，被告被捕一年多，结果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定罪宣判，怀疑审判是走过场。另外，家属都不参加旁听，许多局外人呢却坐满法庭，这也不正常。当然呢，还有官方指定的律师等问题。那么，您对这些问题有何评论呢，程律师？
这个案子呢，整个到头都是违法是很多的了，是吧？从开始来，在家里面聘请的杨金柱啊，他自己啊，也不让会见，也不介绍案情，最后莫名其妙的呢指定别的律师。那指定律师这个也是违法。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个指定律师在立案以后半年才介入， 那么他去见的第一个任务就要问他，你原来有没有律师？因为这个一个被告人或者嫌疑人呢，他只可以聘请两个律师，如果前面有律师呢，他就进不去了，所以他要问一下。那么问的过程中间呢，他就是如果有，他要征求他的意见，那你是原来的律师继续给你辩护呢，还是我来给你辩护？那如果他接受委托以后，他应该把这个自己的意见告诉他的家属，他家已经委托我了，对吧？这个然后呢，他没有做这个工作，显然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的违法的地方，是吧？这个律师一个那边呢，公安，然后我们再看检察院和法院，也同样是这样的。检察院呢，这个其他的律师去接触，
嗯，
也是没有接待，到法院这个阶段也没有接纳，
嗯。
因为还有这个旁听，是吧？旁听呢，这个旁听权是一个我国的这个制度，是公开开庭的案件，任何人都可以旁听。
好的，
应该尽量的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他现在呢，
不给
家属
旁
听，
嗯，
然后记者也不给旁听。
好的，
这个是安排的，嗯
嗯。我们感谢公益维权律师程海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继续来关注天津的这个律师审判案。去年709法律维权人士抓捕行动中被捕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以及其他的709律师案的这个家属呢，在天津审判之前就被警方控制。今天我们联系到王俏岭女士，请她谈谈她和其他709案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家属这几天的遭遇。王女士，你好。
你好。
嗯。VOA 卫视上个星期五呢，也就是7月29号的现场直播节目中跟您做过一次连线采访，结果刚谈了一分多钟，线路呢就中断了。我们可以听到一名男子一直呢在催促你，请问王女士，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时是我跟另外三位709案的家属一起被带到当地的挂甲寺派出所。那他们是以口头传唤把我们传唤过去，但是到了现场，到了派出所并不做笔录，就是把我们控制在大厅里面，控制在大厅里面，但是我们的手机可以用。那时候我接受你们采访的时候，他的派出所所长要给我录笔录，就催我把电话挂掉，我说让我接完这个电话，但是他就是强烈就是要再不挂他就抢我的手机了，
嗯，
所以我是把手机当时那个就挂掉了，这是当时的情况。
嗯、当时的情况、嗯。那么您和其他一些被捕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家属呢，到天津去声援你们的亲人，据报道呢遭到当局的打压。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王女士？
嗯，我就说这两天发生的情况吧，已经让我们那个超乎以前的所有的经历了。
嗯，
我们在7月28号在外网上看到有一个8月1号要开庭，709案要开庭。因为当中涉及到那个翟延民的妻子，因为翟延民妻子跟我们很熟悉，
嗯，
她又被警察因为这一年寻找丈夫的逮捕通知书又被警察殴打过，所以呢她就想确认这个开庭日期，但是她一个人又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么多的警察和这种官方的机构，所以我跟李文祖女士我们就陪着她到法院。那到法院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8月1号是不是开庭，你给我一个确切的确认，你确认我们就8月1号，你不让我们旁听，我们就在大门口，我们静候审判结果。如果说他不是8月1号，那我们就回去再等。那结果后来他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说找不到负责的人，不知道到底开不开庭，所以让我们回家等。当时刘二明女士就非常坚决说，我这一年零两个月了，她说我等什么都没等到，连逮捕通知书都没有，据说要开庭了。所以我说，他就说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用他们提供水，也不用他们提供饭啊，我们就需要下午的工作日，半个下午工作日，让他们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那后来那个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个法官就带着十几个这种法警，就司法警察就去告诉刘二敏，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听消息，那两个人必须要走。我说我们必须在一起，因为刘女士害怕。结果他们就上来就把我们架着就扔出去。这个我的这个现在还受的伤还在呢，这个胳膊上的伤就是掐你的胳膊往外扔。
嗯，
那个后来我们就 那个刘二明女士就被吓坏了，她当时就嚎啕大哭，后来她就说我不要这个结果了，后来那个法官才放她走，
嗯，
因为把她一个人就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她当时就吓坏了，
嗯，
那后来我们被拖出来之后，她也就出来了，过了几分钟，她就在坐在那个台阶上哭，因为很难过，那哭了，后来那个法警就说你们在。赶紧走，不走我就报110。我们说哭都不让哭了，我们下午上班，我们还要进去来确认呢。结果呢，110他们就报110，然后民警就来了，把我们就死拽活拽的就塞上那个警车，把我们带到派出所。
嗯，
带到派出所呢，这个刘女士因为一天没吃饭，到傍晚的时候吃了他们买的那个包子，吃完之后就不行了，她的那个胃痉挛那个病犯了。所以警察又一哄而散，没有一个民警，最后我们自己叫的110，把刘女士送到医院看急诊。
嗯，
现在的那个急诊的那个挂号单什么医药费还在呢。
嗯，
就是这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警察就通通不见了。后来我们从医院出来都凌晨了，我们找了个酒店住下，到第二天就不断的有人敲门说我们水楼下的水坏了，我们的网络坏了，我们就非常的紧张，我说这是不是警察又来了，我们就东躲西藏。躲到7月31号晚上，我们说找一个酒店住下，然后呢，第二天就是去二中院门口静候审判结果。结果呢，我们就在那个酒店下面大堂，还没有走进大堂，在那个酒店外面就被十几个警察，就国保秘密警察就把我们围住，把我们分开，就是抓住我们不让我们动。然后呢，后来民警来了，说你们报警，那个我说我没报警，他们就把我们就这样抓走了。
嗯，
抓走了之后反正就关了28个小时。
嗯，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绝大多数或者是没有任何被告的亲属这一次在天津出席法院庭审的旁听，这是为什么呢？
您说什么我没太明白。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庭审呢，我们发现没有绝大多数或者说没有任何被告的亲属呢出席了这个法院庭审的旁听，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些人的亲属在这一年里大部分都被维稳了，
嗯，
就是都被吓住了，说你们要想你们家人好好的出来，你们就要听话，就不要动，不要麻烦。那我们这几个人是一直坚持要求维护基本权利的，就是逮捕通知书得给，律师得会见，是吧？这是要求。我们就是在这个要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几个比较活跃的家属，这一次是几乎无一幸免，都被警察抓住，先是关上你。没有手续啊，没有手续，没有任何的手续，然后呢，连工作证、警官证什么都不亮，然后就把你这样就跟绑架一样关上20多个小时，
嗯，
然后再把你放到家里。现在我家门口还有至少4个呢，
嗯，
就是我的门都不能够顺顺利利的打开，
嗯，
都是慢慢往外推，看见那个人就坐在我的门旁边。
好的，
现在就是，嗯。
那么最后，王女士，谈谈您的丈夫李和平先生，他目前关在哪里？为什么这次审判没有他呢？
他现在是关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
嗯，
啊，为什么这次审判没有他？我也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一年来我们用一个词儿可以形容，叫杳无音信。
嗯，好的。
叫杳无音信，对，所以律师没有办法会见，没有办法跟他通信，什么都不知道，
嗯，
包括官方指派的律师，他也不告诉我们。
嗯，
就是这样。
好，我们感谢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女士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伦敦街头经传持刀杀人事件，不排除有恐怖攻击的因素。英国新政府呢对华政策出现转弯，新克利角核电站项目叫停后，中资大量投入的英国北方振兴计划也可能出现变数。好，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许波你好。
嗯，我们获悉呢，在伦敦街头今天凌晨传出持刀杀人的事件，不排除有恐怖攻击因素存在， 那么最新发展情况和伦敦目前的气氛啊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静玲。
好的，英国这个伦敦市中心的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这个罗素广场啊，在昨天深夜传出这个大规模的街头刺杀案。那么一名19岁的男子是拿着刀随意乱砍路人，然后导致这个一人当场死亡，那么另外有5人受伤。伦敦市警局是将这名嫌犯制服后逮捕。那么英国警方表示呢，初步调查这名嫌犯是有精神疾病的问题但是不排除这个案子是涉及恐怖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这桩攻击案发生的同一天啊，那么英国的警方才宣布在伦敦加派这个600名的武装警察，升高这个维安的戒备，以期防范像类似这个法国尼斯，还有就是德国这个慕尼黑等欧陆主要城市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在伦敦发生啊，没想到伦敦却还是传出了这个大规模的砍人事件。那么尽管这个伦敦市长今天是呼吁公众要保持冷静和警惕但是徐波现在走在伦敦市区的人群聚集的地方啊，确实会有一组这个有一股这个不安的感觉觉得随时都可能这个有攻击和不测发生，那只是说谁比较倒霉会碰上这样的事情而已。徐波，
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中英关系。英国政府突然叫停中资参与的新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之后，现在中资大量投入的英国北方振兴计划也可能出现变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所改变呢？静玲。
是的啊，英国新政府对新克利角核电项目在最后一刻出其不意的喊停，确实是震惊各方。那么这个项目的暂停呢，同时连带着影响到另一个中国在英国的重点投资，那就是英国的北方振兴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英国这个前首相卡梅伦政府和中方极力推动的一个合作方案它主要是在吸引中国的投资前往包括像是曼彻斯特、利物浦还有谢菲尔德这些英格兰北方的大城来投资。那么我们如果记得的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月访问英国的时候并特别走访了这个曼城那么新克利角核电项目喊停，中英所谓的这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黄金时代是面临了考验。那么中国投资是否会继续这个进入支持英国的这项北方振兴计划，目前的情况是不明至于这一连串的戏剧性变化是否表示着这英国梅伊新政府对华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从现状看来英国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是比前政府要审慎可以预测前政府对中国是这个以经贸来引领外交的策略将会出现调整。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精彩节目。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星期三推出的日本安倍新内阁成员中，出任防卫大臣的稻田朋美引发中国、韩国的高度警惕。这位以鹰派立场著称的政治家是否会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对日中日韩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情况。小玉你好。
徐波你好。
日本媒体是如何评论安倍内阁这个人事安排，又是如何看待稻田朋美他出任防卫大臣的呢？
是的，今天的日本各主要报刊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次安倍再次改组内阁的消息。那么针对这次改组内阁的大方向各报刊的这个见解不大一样。有的报刊认为呢，这次改组内阁的重点呢是放在了应对经济对策。 那么也有的报刊认为呢，实际上是为今后的修改宪法铺路，还有的认为呢，这次的改组内阁呢，进一步强化了首相官邸的权限。另外还有报刊注意到了呢，这次改组内阁的19名内阁成员当中，有13名是来自安倍首相出任会长的保守派超党派国会议员创生日本，这个名叫创生日本组织的这个13名内阁成员是来自这个组织的，这凸显了安倍内阁的保守倾向呢进一步增强。那么另外在这个个人的这个内阁阁僚的这个人事安排上呢，应该说颇受争议的是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您刚才也介绍了稻田朋美呢，他是日本自民党的这个著名的保守派的政治家，那么他的政治立场，特别是他的历史观呢，他对这个战后实施的这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判决呢进行质疑，并且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同时每年的8月15号他都要去靖国神社进行参拜。另外他还曾经做出发言说日本应该考虑拥有核武器，同时呢他还一贯主张应该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在安倍首相第二次上台以后呢，这个稻田朋美呢出任了安倍内阁的行政改革相，后来呢他又担任了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等重要职位，可以看得出他是安倍政权的安倍的一个心腹之一。我们刚刚接到的共同通讯社发表的3号4号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呢，有32%的人这个对稻田朋美出任防卫大臣给予肯定，但是有43%的人不给予否定，也就是说不给予否定的人呢要比给予否定的人多出了10个百分点。
好的，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位知名的鹰派稻田朋美会对日中日韩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日本各界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小玉。
是的，许波，这个呼声啊不仅来自日本政府，也来自这个日本的执政联盟。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他作为一个鹰派立场极为鲜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家出任防卫大臣，一般认为呢这会对目前本来就不太好的日韩关系、日中关系呢进一步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目前我们也正在报道朝鲜昨天还发生试射了弹道导弹。另外中国呢在这个海洋扩张方面呢，日中两国呢也急需要构筑海空联络机制，这个时候呢日本需要和中国这个打通相互对话的渠道。日本有媒体报道说，国民党的一位干部就叹息说呀，稻田朋美出任防卫大臣，今后风波会不断，这将会成为安倍内阁的一个不安因子。不过实际上稻田出任防卫大臣只有一天，他在出任防卫大臣之后举行的首个记者招待会上呢发言还是比较慎重的。有记者问到他的这个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的问题呢，稻田表示呢这个问题目前不适合讨论。另外有人问到今后他是否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稻田没有明确表示，但是他却谈到呢东亚，根据目前的东亚局势呢，日本应该与韩国联手，同时呢应该与中国展开多层面的对话。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而飞扬。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值紧张之际，华盛顿谋求与中亚的五个前苏联共和国发展务实关系。尽管外界对这五个国家侵犯人权以及人口贩卖的问题持有担忧，但美国正努力与这五国扩展关系。星期三呢，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外长首次齐聚华盛顿商讨合作事宜。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正寻求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阿富汗局势、气候变化挑战等多领域与中亚五国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合作期望达成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增进双方安全合作，避免中亚地区成为恐怖组织的招募中心。
One program that we will do is initiate a dialogue.
我们将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球反恐论坛内开启对话，以及协助中亚国家与激进主义进行斗争，并且减少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制造的威胁。
克里在周三与中亚五国外长会面时说，华盛顿希望通过这一新的区域性合作途径加强双方联系。新合作对投资以及清洁能源两个领域亦有侧重，并且没有忽视人权问题。
Make no mistake,
请不要误解，我们此次合作不会阻碍双方就政府提升在施政过程中的透明度与应当承担的责任、保障基本的人权以及宗教、言论与结社自由等问题继续开展对话。美方已经就这些问题与中亚五国进行过沟通。
但一些分析人士对中亚五国的人权状况是否能够得到改善持有怀疑。
我觉得对美方来说，因为美方现在想与中亚地区各国拉近关系，所以人权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美方也知道，如果他们不提人权问题，将会招致人权组织越来越多的批评。
拉鲁埃尔认为，这次中亚五国外长齐聚对华盛顿来说或多或少只是个象征性的会面，不会达成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此次会面正值中亚五国临近从前苏联独立25周年之际。美国之音张荣香，美国国务院报道。
奥运会明天开幕，奥运火炬星期三抵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遇到愤怒的示威者抗议，在这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体育盛会的阴影下，巴西缺少社会和经济发展。七名巴西奥运帆船运动员用了一个小时驾驶小艇，将火炬从尼泰罗伊传到里约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海军基地，其中两名运动员托本和格雷尔将火炬交给里约市长帕埃斯。在火炬传递过程中呢，警察被迫使用催泪弹驱散抗议奥运的人群。愤怒的示威人士认为，巴西政府这次为奥运投资了120亿美元，而巴西现在正处于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2016年夏季奥运会即将在星期五拉开帷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体育代表团和观众们正在陆续抵达这次奥运会的举办城市里约热内卢。但是有关兴奋剂和人权问题的争议呢，也伴随着人们对于奥运会的期待。下面是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里约著名的伊帕内马海滩在这个星期初就挤满了游客。丹麦王室星期二为丹麦特色展馆揭幕，奥运会纪念品收藏者在奥林匹克公园外交换纪念徽章。
我去过16届奥运会，我在15个奥运会上交换过徽章。
美国沙滩排球队的队员们对将在科帕坎巴拉沙滩上比赛感到兴奋。
是的，我觉得在真正的沙滩上比赛很棒，我们每天都练习，但是在天然的沙滩上比赛氛围不一样。
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队伍中，有一支队伍完全由难民组成，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支队伍的10名队员来自南苏丹、叙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国。但是就在奥运会开幕3天前，由国际特赦牵头的主要国际人权组织再次呼吁国际奥委会回应巴西警察暴力激增的问题。在过去的4月到6月的3个月间，里约市里死于警察之手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0%。
Whe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ame period,
国际奥委会也再次为准许部分俄罗斯运动员参赛的决定辩护。有证据显示，在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运动员普遍在政府支持下使用违禁药物，没有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仍被允许代表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会。
你不能因为政府的错误而惩罚一个没有牵涉其中的人。
但是提供了相关证据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前主席说，本来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伸张正义。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也要保护个人权利，也就是如果你清清白白欢迎你参加奥运会，站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但不是站在俄罗斯的国旗下，服用兴奋剂是你的政府组织的。
里约夏季奥运会将于星期五开幕，8月21日闭幕，将有来自20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0名运动员参赛。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南苏丹石油业的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原本这些投资呢是增加中国的原油供给，并借此彰显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南苏丹近期迫近内战边缘的政治混乱呢，使中国无法从2年半的投资中获得重大收益，而现在局势变得更加恶劣了。请看美国之音杰弗里杨的报道。
近日南苏丹政治动乱愈演愈烈，总统萨尔瓦基尔罢免了他的主要政敌第一副总统瑞克马查尔，首都朱巴的街道陷入血雨腥风，更多的民众被迫涌入联合国基地寻求庇护。在2013年12月激战爆发后，双方曾达成协议，马查尔在4月返回首都，过渡政府开始执政。几周前马查尔突然离开了首都朱巴，基尔随后罢免了他，用他们之间的调解人塔班邓盖取而代之，过渡政府实际上土崩瓦解。协议的瓦解极大影响到中国在这个东非国家的石油投资，冲突迫使中石油公司撤走了近200名相关人员，而只有极少数量的石油目前能进入市场，估计每天只有12万桶。一位对南苏丹有第一手观察的记者通过 Skype 描述了动荡后南苏丹破败不堪的石油基础设施。
基本上这些设施都毁坏殆尽了，必须从头建起，谁还会来投资这个？谁还会来为这个付账？目前来看谁也不会来了。
中国在2011年南苏丹脱离苏丹独立之前，就在苏丹南部的油田进行了投资。现在南苏丹的石油仍然要通过苏丹境内的管道运输，喀土穆方面要从中收取运输费。中国也对南苏丹的安全与和平进行了投资，至少700名中国士兵参与了在南苏丹的联合国维和任务。这些在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的士兵却并没有驻守油田，而是保护联合国建立的所谓的安全区，保护平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部主任詹妮弗·库克认为，最有能力帮助南苏丹解决支离破碎的政治残局，或许就是北京。
在那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和国际社会更有影响力。这么说吧，中国掌握着南苏丹石油生产和开发的钱袋。
安东尼弗·罗文斯坦通过 Skype 说，石油利润不仅是南苏丹经济支柱，更是基尔总统掌权的关键。
因为南苏丹目前是盗贼治国，政府需要石油的利润来收买盟友的支持，而现在石油利润基本消失了，南苏丹想要维持政治稳定，那可是难于上青天。
由于中国在南苏丹石油工业上有巨额的投资，外界推测北京会采取主动进取的外交手段来寻求解决南苏丹的政治危机。但是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5月初与南苏丹政治领袖会面之后，公开强调中国会维持对非洲国家的不干涉的立场。
至少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是拿出倡议的一方。
与此同时，南苏丹作为国家几乎无法行使功能，国家人口常常是由非政府机构供养，而安全则由竭力想要避开武装派系冲突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负责。观察者认为，这样的情况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改变。美国之音杰弗里杨，华盛顿报道。
多年来的经济压力和据称强迫皈依伊斯兰教的做法，使巴基斯坦人口极少的卡拉什人继续 面临民族存亡的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古时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卡拉什部落曾经是人丁兴旺的大族，几百年来统治着巴基斯坦北部风景如画的吉德拉尔地区和毗邻的阿富汗边界地区。如今他们只剩下了大约4000人，蜷缩在印度古什高山上的三处小山谷里。不过在今年的卡拉什春季节庆活动中，人们的欢乐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男男女女像往年一样穿上色彩鲜艳的传统服装，载歌载舞招待游客。卡拉什的女子跟本族的男子自由交往，可以随意挑选新欢，只要新欢按照本地风俗掏钱就行。在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这被视为伤风败俗，有辱家门，人们必须恪守宗教和文化的清规戒律。对缺钱的卡拉什人来说，旅游业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是因为近年来因大雨引发的洪水以及地震重创了当地人有几百年传统的农耕和畜牧。
我们面对的一大问题是没有一条好路，虽然我们一再请求，可政府就是不修路，没好路游客就不想来了。失业是另一大问题，因此每年都有一些人改信伊斯兰教。
批评者指出，卡拉什定居区正在被人口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包围，多年来这个信仰多神教的社区因为不断出售或者以微薄贷款抵押土地，失去了大片田地。那些推广并让人们意识到这一濒危文化问题的巴基斯坦官员承认没有多少保护措施。
我觉得那种很多宗教组织围着他们不放的趋势早就应该休矣，应当有国家一级的责任，不仅仅是政府，我认为整个社会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是我们的财富。
社区领导说，卡拉什部落相信有创造力的唯一真神，但他们不相信有神圣的经书和神差的使者。他们说这种信仰使他们在穆斯林邻居眼中成为异教徒，据称引发了强制改教运动。卡拉什人切断与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一切联系，不再欢迎他们回归本民族，他们也不用暴力方式反对改教。而在巴基斯坦其他地方，放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其他宗教有可能引来致命的攻击。美国之音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怪兽财富缺缺题的话题，就是 How do I find a boyfriend? Online dating 网上相亲。Genuine 诚恳的 Spinster 剩女。 I am going to die alone. I'm going to be single forever. I am a spinster. 我一定会孤独的死去，我会一辈子单身的，我是个剩女。 Wait, before you give up, you should give online dating a shot.I've met some really genuine guys online. Yeah, 你放弃之前应该试试网上相亲。我在网上见到了很多特别诚恳的男生。Friend of a friend. 朋友的朋友。I heard online dating is kind of creepy. Don't you have better luck finding a good boyfriend by...Dating a friend of a friend? 我觉得网上相亲有点恐怖。和朋友的朋友约会不是更可能找到个好男朋友吗？ Blind date. 之前没见过面的相亲。The blind dates my friends were setting me up on were failing miserably.You should try online dating. 我朋友给我安排的相亲每次都很悲剧。应该试试网上相亲呢。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trust online dating? Have you ever found a good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online? Or do you think person to person, friend to friend, somebody's friend of somebody's friend is a better way to find a nice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距离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只剩下95天了，过去一个星期来持续的争议是否让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竞选陷入混乱呢？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虽然赢得了多名亿万富豪和金主的力挺，但支持率为何仍然焦灼呢？在选前的倒计时，美国选民的意向会不会大转弯？这是我们今晚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因为言行不断的打破政治正确而受到支持者的喝彩。政治正确这个原本为了保护少数弱势群体所产生的思想，是否已经走掉了呢？美国的政治正确错了吗？如果错了，它又错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今晚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平章为您播报今天的重要新闻。
好的，谢谢玉文，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虽然从外表上看，他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似乎有些混乱，但是他的竞选团队从未如此团结。令人感觉有些混乱的迹象之一是，川普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星期三对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瑞安竞选连任表示支持，但是川普却一直和共和党当权派对着干，拒绝支持他连任。此外，彭斯对长期担任联邦参议员的麦凯恩也褒奖有加，他说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一直都在捍卫美国和一个强大的军队，而川普则毫不掩饰他对麦凯恩的反感。一些共和党领袖，包括布什家族的两位前总统，以及一度是川普共和党竞选对手的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以及俄亥俄州州长凯西克都拒绝公开支持川普。中国一家法院星期四又将一名维权律师判以重刑。在去年大规模打压行动中被逮捕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徒刑。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峰在没有家属旁听的情况下出庭受审。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上，周世峰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永不上诉，并且对自己所犯罪行感到忏悔。
我相信他的判决将是公正的，将是经得起历史法律考验的。
最近3天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判处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有期徒刑7年半，判处维权人士翟延明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国际特赦组织东亚研究部主任阮柔安对美联社说，这一判决虽然不是不可预料，但是对一个维权律师处以7年重刑仍然过于严厉。
It's a very harsh sentence, certainly.
这当然判得很重，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公平的审判。在他被拘留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不让他见律师，在电视上认罪，早已经注定被判有罪了。但是7年的徒刑是一个非常重的刑罚。
在周世峰的丰瑞律师事务所被查封之后，无法继续执业的该所律师刘晓元在推特上说，周世峰很可能是从1979年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判刑最重的职业律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距离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呢，只剩下95天了。在热闹的两党全代会之后，两党选情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川普拒绝支持党内大腕的国会竞选，对于哭闹婴儿的不耐烦，以及与穆斯林家庭的高调骂战，可以说继续让他的造势活动像过山车一样。与此同时呢，在希拉里阵营方面，希拉里虽然赢得了亿万富豪布隆伯格还有股神巴菲特这些名流的先后力挺，但支持率为何仍然与川普陷入焦灼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
谢谢。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刚刚结束共和民主两党全代会采访任务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欢迎您小夏。
谢谢。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同样的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小夏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热闹的两党全代会刚刚落幕，这过去的一个星期可以说很多媒体的版面都被川普又给占据了。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在于他与一位穆斯林美国军人的父亲之间的这个口舌争论。
美国牺牲了的穆斯林，
牺牲了的穆斯林军人的父亲，到底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如何？为什么会引起舆论这么样的不风浪呢？
那起源很简单，在民主党最后那个代表大会上，这位穆斯林父亲应该是巴基斯坦人，他在会上讲话，他没带讲稿，就说川普，你读过我们美国的宪法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就因为他是批评川普说禁止穆斯林入境这件事，结果呢赢得满场的掌声。结果到后来星期天的时候，川普在接受采访呢，他就忍不住，他就说这个父亲就是等于跟人批评人家这个当父亲的说我也没攻击他，他攻击我，并且是说这个就说他的妻子站在旁边都不说话，但是是不是他是穆斯林不能说话等等。就这样呢，因为在美国这是一个禁忌，就人家已经孩子在战场上牺牲了，你再批评人家呢，这就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舆论反弹。所以呢这个媒体呢就非常集中，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的说这一件事。
是，尽管川普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但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他的竞选团队的态度仍然非常明确，就是不会为此来进行道歉。那我想韩博士，您也看到了整个事态的发展，您认为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处理方式，您认为是切吗？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失策的一个做法。那么最主要还不是他团队，主要他个人，他的团队都希望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纠缠。这个他自己呢一意孤行，不顾这个团队这些一个顾问的意见，所以呢造成今天的这样一个后果。他本来是想你看他整个的发言是暗示，那么说你这个穆斯林可能是不允许你的太太讲话，但是呢他这个本来就是好像就是实际上是在批评穆斯林，然后呢他不断的把他加码。不管怎么样，这个牺牲的穆斯林军人的这个家庭唯一的应该对待他们的一个正确态度呢，就是要尊重他们，要给他们这个荣誉，不应当批评他们，即使他们被对方这个政党利用起来攻击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也好，他的这个穆斯林政策也好，那么作为他来讲不应该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只会越陷越深，现在已经造成他整个的这个团队的分裂，同时呢造成这个共和党高层的一个惊慌，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是，您刚刚也提到，确实现在共和党内有很多的这个恐惧或者是很多的担忧。那么特别又在于最近这一个星期来还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包括了川普这个拒绝来支持党内的几位大佬来这个在国会的竞选活动。那么这一点呢，他与他自己的副总统搭档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一点也让人怀疑川普的竞选之路 接下来要怎么走？是特别是很多人担心共和党是不是现在要急于来与川普来进行切割？韩博士，您的看法，这可能接下来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途径？
现在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高层已经开始这个惊慌失措，其实怕他的很多非理性的一些一个做法呀，引起这个整个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坍塌。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团队内部的不同意见，尤其是他和他的这个竞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主席基本上对他很多事情就是撒手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很好的竞选团队，他的这个竞选整个会失败。那么同时呢，作为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来讲呢，他不可能在现在说我把你放弃，如果能放弃很早就放弃了，说没办法改变这个现状，那么最好的做法就等他自己决定我跟你们这些共和党划清界限，我自己独立进行竞选。这个时候呢，共和党已经在讨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在讨论采取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这个应对措施就是在共和党160多个这个委员会、全国委员会这个成员里头呢，进行选举，选出一个新的替代 Trump 这样的一个人来进行竞选。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川普还不太可能会马上从这个共和党的竞选的这个名单上面退下来的。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共和党选出来的，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一个候选人。
是，小夏，你的看法呢？很多人说这可以说是真的，就是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共和党内现在虽然想要与他切割，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与他切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局面？
现在的尴尬局面就是共和党上层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支持过川普，那么是普通的民众、共和党的选民，还有很多是非共和党的选民，这一次呢就冲着川普来投票的，所以川普就有相当大的支持率。如果在这个时候换将呢，恐怕是无论是换上谁都没有办法就是在大选中取得胜利。那么现在共和党内的很多讨论是如果我们就是真的设法想办法换掉川普，是不是能挽救共和党？是不是让共和党不跟着川普一块儿走，一块儿滑到这个深渊里头去？那么至于会不会这样的，这也是要下边两个星期应该非常关键，就是川普能不能在这时候刹车，他能不能说哎，我还是听听别人意见。因为他这种不听别人意见的这种做法吧，一意孤行的做法呢，很多美国人也觉得他恐怕当总统不适合。因为每当了总统之后，你有很多别的限制，有国会啊，有法律啊等等，你是不是会有这种就也是一意孤行的行为。
是，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与这个草根选民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的密切，所以即便共和党内有很大的担忧，不可否认川普在很多的草根选民当中仍然有很大的支持。就像最近有一个调查说，他的这个小额的募款金额在上个月已经达到了8000多万美元，这是打破了过去共和党内所有总统候选人能够募得到的小额募款金额的这个记录。如何来解释他与这个草根选民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如果说今天共和党真的要放弃或者切割川普的话，这对共和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这是非常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你把草根丢了。我要引用一句，当时就是有一位很自由大学的校长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川普是一位亿万富翁的蓝领阶级。那他说话也像蓝领阶级，他吸引来的人也像蓝领阶级。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美国的蓝领阶级觉得在全球化浪潮下自己被那个挤得非常挤得没处走，受损失特别大。那么他们不仅仅对民主党有意见，他们对共和党上层同样有意见。所以我想在很多时候共和党上层越是说我们不愿意要川普的话呢，恐怕就越激起他们支持川普的这种情绪。我们可以看到借是这个英国脱欧，英国脱欧整个上层说不要脱欧，可是下层非脱不可。
是，没错，确实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特别针对这个川普还有这个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一位是署名姓刘的，可能叫刘婉芳的这位网友呢，他就提到了，他就说美国和欧洲各国关系都不错，但是如果川普当选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否有可能会恶化呢？那么这一点我想韩博士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如果从外交的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对 对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仍然存有很大的疑虑，但您认为如果说川普真的成为美国总统的话，他与当今这个欧洲整个大环境下，这个以各国的自我利益为标准为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下，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川普上台，可能不仅仅是跟欧洲，跟世界各国的关系都会发生很重大的变化。因为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呢，首先呢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状况，有的时候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些问题。那我想这个他肯定当然希望就是这个欧洲的各国啊都从这个欧盟退出，或者是采取一些比较孤立的一些一个做法。那总的来讲呢，现在还看不出来。我觉得就是刚才小夏谈到这个欧盟民众基层这个民众的这个愤怒的情绪，这个全球化浪潮没有让这些中下层受益，那在美国反应也非常突出。我想他的政策呢肯定会向这个方向来倾斜，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鼓励更多的欧盟这些国家这个脱离欧盟，这样会影响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种关系。
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就是欧洲欧盟谁上台。
嗯哼，
我们在看到就是最近这几年由于移民的问题、欧盟自由贸易的问题等等等等，恐怖主义当然还有是，那么在欧洲各国右翼势力正在兴起。
是，
那么如果欧洲各国右翼势力上台的话呢，他们跟川普比较容易对话，这也是一个。如果是欧洲继续他的左翼上台的路线，像法国的社会党什么等等呢，那么跟川普的对话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是就基本上南辕北辙。所以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还要很大程度要看欧洲谁掌权。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提到说，其实从川普最近的一些发言确实让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外交处理还有他的做法感到很担忧。比方说他认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乌克兰采取一些军事冒险行动。那么另外呢，昨天也有媒体披露了这个川普在被问到怎么样来处理国际危机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有核弹吗，不是有核武器吗，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让人很担心他会不会贸然采取一些非常危险的举措。小夏，你认为这样的担忧有道理吗？
我倒不是特别担心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这个总统可能真是个疯子，有时候都甚至会，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安全事务啊，是有班子、有专家、有国会、有什么各种各样限制的。我主要提起我采访过了一个在大会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个人呢从里根政府开始到克林顿政府一直是美国政府中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决策班子人之一，就 David Gergen， 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我就问他川普的外交政策，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说你会不会觉得川普上来以后这个事情会搞得一塌糊涂。他说不会，他说你看他不还不是真的共和党人，他说我相信川普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现在说的很多话是很现实主义的话，有很多话人也不敢说。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比如说川普说要是伊拉克这个问题上，他说萨达姆他杀了很多这个恐怖分子，这点我赞成他。就有些话嘛，这政治上非常不正确，但是非常现实，所以呢我不能够一口咬定他现在说了这么多有点看上有点疯狂的话，他的外交政策就一定会是也这么疯狂。
是，韩博士您好像比较担忧哈。
我是有担忧的这个一面，我是这样想，因为在俄国这个问题上啊，普京他跟普京调情这个问题上呢，那实际上过去啊，他在这个他的这个竞选主席的帮助下，这个竞选主席是过去里跟历来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人士，所以很有经验的，在他的这个说服之下呢，他已经改变了很对俄国这个一些政策。那现在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又在开始跟俄罗斯的这个进行调情。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担忧啊，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核武器使用的问题。他在这是什么一个过程呢？就是他在一个会议上，一个吹风会上，那一个国际关系的专家呢，来给他做这个汇报。他呢连续三次问我们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个最大的一个担心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核武器使用的这个机制啊，是一个快速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出决策能否使用核武器， 虽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来控制，包括专业人士的这个层面的控制，但是作为总司令，三军总司令，他是有权做这个什么时候启动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决策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他这样的一个疯狂的人士，没有理性的这样的人士当选，在入主白宫之后，一旦发生情况，一个人做出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决策是非常不理智的。这是美国民主机制的一个缺陷，那么就是行政权力过大，尤其在启动战争权力的时候，国会没有办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论打任何把这样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决策权，就启动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权力交给一个人，哪怕是希拉里也好，还是川普也好，都是不应该的。
是，所以您认为现在这个有关于他会不会使用核武，或者他的这些表态，很有可能已经对他的选情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在精英阶层，这个理性阶层会引起很大的恐慌，觉得这个人太不靠谱了。但是对蓝领阶层，我觉得影响很小，因为这个人他就是说他的这个知识层面，他的背景，让他关注的事情是他日常生活，而不是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些一个考虑。这个可能是使他的这个选民基础啊是比较固化的。
对，这里头就还有一个问题，说他的选民基础这个问题，我同意刚才那个连朝的说法。但这里头就要看到呢，蓝领阶层现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新的孤立主义倾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美国，我们丢了工作，我们贸易上这么大的逆差，我们如何如何？你们为什么天天把钱拿到国外去？为什么要去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就要去做所有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先自己管自己？先把我们自己管好。特别是我去采访的一些人，也是对美国的，他们不太清楚美国到底援外有多少钱。其实美国援外的钱资金并不高，但是他们意见就非常非常大。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精英也是一票，基本选民也是一票。
也是一票，对，没错，确实这也是民主的一种制度的表征。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最新的一些选情变化还有情势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几位在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想请教小夏女士一些关于美国党代表的问题。如果那个方便的话，可以在节目里面回答我；不方便的话，希望你写一篇那个相关的那个文章。
对，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总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然后他的任期和解任这个规定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党代表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还有什么特殊的权利？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党代表会不会造成与普通选民之间这在选举权利上的这个不公平？然后第四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党代表与中国人大代表这个制度有什么不同？然后关于这个选举这事儿，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比较支持这个希拉里夫人，因为我觉得她会更好的捍卫这个人权，她敢于向威权的这个体制发起挑战，就包括这个中共统治的这个中国。虽然听起来就是很奇怪，就是很不正常，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支持一个那个声讨中国的候选人，这是因为中共在这个威权统治下的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牢笼，国内就是没有力量可以向习近平说不，那么我们就需要国际社会上发出声音去制止他的这种威权的行为。
我们谢谢您，邹先生。我想就先请小夏简单的来答复他刚刚几个问题。党代表如何选出解任规定？
对，我记述了，就是非常快的一个党代表，就是在党内选举的时候由人民选出来的，大家投票，投完票之后呢，再就是一个州投票，完是州的党代表大会上，再党代表会上选出这一级选出来的，选出来他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去开这次党代会，用正式的方式将选民的意志表现出来，这个把这个总统候选人选出来。党代表没有任期，就这一个任期，就这一次开这一次会，去完就完了。而且党代表得自己花钱，自己掏钱，自己住宿自己，所以党代表是有很多牺牲的，跟中国人大代表完全不一样，只是开一次会。
好的，那我们刚刚就这
我来补充一句好吧，就说这个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这个和共和党的这个党代表啊，还是有所不一样。 因为民主党里头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超级代表，这些代表是固定的，不是选出来的。对，那共和党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呢，他基本上能够更多的反映民意。民主党呢，在很大程度能够反映建制派和精英的一些个意见。
我要说一次，这一次共和党是大概没有超级代表毁的肠子都青了。如果有超级代表的话，那个川普
可以制止川普。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听到邹先生他对这个希拉里克林顿表达了他的支持态度，但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提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就说他想提个问题，他说两位候选人当中，中国的官媒好像更偏好川普，不喜欢希拉里，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当选可能更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姓赵的一位网友，他提到呢，他说如果川普当选，他的外交孤立主义是不是会让普京、让中共这些专制政权更加做大？我想请韩博士来谈谈您的观察。
我想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中国方面，这个北京方面为什么对比较倾向于川普。那么川普呢，过去的你像在六四这个屠杀问题上，他一直是在很大程度是赞同这个中共这个屠杀的，就是间接的表达这个强人的这个措施啊，怎么样有利于稳定啊，这个是他过去的这个一贯的立场。那么他现在呢，虽然对中国方面一方面提出了这个批评，一方面他有表现一些示好啊这些东西，但你看他的整个的政策的话呢，他没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沿袭这个所谓的共和党的传统的这个政策，一个是把中国定为所谓的这个货币操纵者，然后呢这个加强这个对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这个管控，让中国重新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另外呢就是禁止中国的很多这个 subsidize, 就是这个补贴的这个产品进美国。就是这些一个措施，没有一个战略上的这个大量的考量，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这个本质的认识啊很缺乏。那希拉里呢，同时呢，我觉得刚才这个邹先生讲的是对的，他在人权方面他的立场一直是很坚决的，这是对那个709这个律师的审判，他的这个推特的表示就是说可耻，他就是用了这个这么一个词在里头，所以他对他这个是一贯的，但是呢他也是缺乏一个总体的一个大的战略的考量。他你看他的回忆录上面讲的对中国未来的中国政策，就是说要跟中国的这个党魁这些领导人搞好关系，那么就能改变他跟中国的这个政策了。所以我觉得两党的最高领导，不管是川普也好希拉里也好，对中国对北京政权他的认识啊还是缺乏，所以它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战略，来应对和制衡。
是，那你觉得还是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就说，因为川普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所以呢，这在共和党的党纲里，我就发现很多在国会外交什么方面有经验的人，就把他们的话写了进去。那么这一次共和党的党纲就是在中国部分是很长的一个部分，比远远长过民主党党纲的部分。那么整个党纲中提俄国提了10次，提中国提了21次。在中国这个除了平时的货币操纵国啊，这个等等贸易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中国在干预美国学术自由，中国用各种方式在干预美国学术自由，这个应该引起美国注意。因为这些年吧，中国干预美国的舆论，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这个已经是在美国已经引起了很多公愤。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就前些日子，今天我们第一小时还有报道，就是在时代广场中国在做广告，关于南海问题是不是？那么在很多就基金会啊、孔子学院啊等等问题上，中国一路在渗透美国的舆论。所以这一次呢，共和党的党纲中也表示了关注的这个问题。
是，但是两位候选人，你认不认为是不是就像韩博士所说的，在谈到对华政策上仍然缺乏一个相当明确的一个目标方向，他们或许他们是不是蓄意的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模糊的策略？
我想是有意采取一个模糊政策，因为呢这个第一是他们的确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也只能模糊。第二就是在如今这么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这个之间的经济和各种社会关系如此紧密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完全是国际问题上的一个新问题，跟当初冷战时期的情况也很不一样。而且我还要指出一点的是，共和党、民主党两边的候选人中都有不少 拿了来自中国的钱的，是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商人。像今天那个我们有报道，就说这个
美国的一个调查新闻网拦截报道的
布什家族是拿了中国一个商人130万。那么克林顿基金会，我们起码前一段也知道拿了王文良，就来自丹东的王文良的200到500万。所以这个中间呢，中国有大量的钱利益介入在这里头，是否这些钱是否能够影响到这个对华政策呢？很难说，但是呢，你要说没影响吧，恐怕这也不太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会引起一些美国的媒体的这些关注和调查。那么当然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对于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态势，您的看法如何？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的嘉宾提出，都欢迎您利用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1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山东彭先生，您好，请说。彭先生在线上吗？
主持人好，这个美国的大选啊，听见了？
听见了，请说。
听见了，请这个我们的龚小祥律师啊，在卖帮忙卖两包那个兴奋剂，这个全部吃，等他每天兴奋，卖一上99包，还不到百天了，等他吃了以后乱说话，当选不了，还是那个希拉里啊去政治眼光，他是。才能够起来当美国总统。你看陈光诚就是当国务卿的时候云就出去了嘛，到美国去了嘛，那个陈光诚成了瞎子嘛，对不对？
对，就陈光诚事件，这是
那个
在希拉里
担任
国务卿时，
因为那里也疯了。
好的，好，我们谢谢山东彭先生。我想我们让小夏也稍微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稍后再来回答。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段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我想说，我民主党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一轮那个这一轮选战中取胜，不管哪一党，两个党不管哪一个党取胜，未来的总统对这个国际局势。都没有能力应对国际局势，他们对不管是希拉里还是这那个川普，他对这个一种文化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深刻的了解，对国际局势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这个国际战略。
好的，我们谢谢。
不管是这个。
好，我们谢谢安徽的段先生，谢谢您提出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小夏刚刚有没有听到山东彭先生
所提的意见。刚才不是特别清楚，不过我想他的大概意思，那个我如果没弄错的话，他就说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是帮助陈光诚先生那个离开中国。确实希拉里国务卿就当国务卿也好，当议员也好，当第一夫人也好，他的任上都有不少就是这个对中国方面采取比较，就是人权方面采取比较坚决、比较强硬的态度，这一点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国际事务上是非常有经验。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中国就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关系，人权什么这些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里头对人权的问题就涉及到就是你对中国政府，像连朝刚刚说的中国政府这个本质的认识。他现在在目前来说，美国面临最紧迫的问题其实是贸易问题和这个贸易债务和这种就是国家安全关系，像南海啊什么这些问题，他们怎么处理呢？
是，
我想希拉里相对比较有经验一些。
是，韩博士，我们最后大约剩下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其实还没有谈到有关于希拉里的部分。不过最后我就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刚刚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关注，你也提到了希拉里关注中国的人权，可是不少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执政这几年来对于中国的人权态度太过软弱，那么希拉里如果接棒之后可能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其实为对中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或促进其实未必就真的是那么有帮助。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他会比奥巴马要好一些，因为他有一个，我们要看他的一贯，刚才小夏谈的他的过去几十年20多年来他的一贯性，他一直是在中国人权上面比较支持的，而且他的在理念上面我觉得他理想主义成分更多一些。奥巴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在战略上啊，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上想跟中国合作，跟中共合作，所以在很多方面在这个人权方面进行妥协。那么现在这个希拉里整个的选情来看呢，民主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呢，实际上希拉里的这个民意是往上走的，已经超过了川普。 基本上就是说即使有很多问题，那么他的这个当选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如果是说那这个危机解密没有爆更猛的料出来，他在未来50天之后的这个辩论中间他能够胜出的话呢，那他入主白宫的可能性就要比超过这个川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知道中下层这个民意是很难预料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愤怒情绪，民意对的这个很多问题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预想不到的、预测不到的一个结果。
是没错，您提到这个民意的这个意向如何来预测很难，很多人认为这其中也牵涉到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因素。
是的，
稍后我们就要来讨论。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于美国大选的最新态势相关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为您探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美国的政治正确，正确吗？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过去数百年来，西方世界建立起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这也成为许多发达社会立足的一个根基。也是基于这套价值观，为了要保护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所谓的政治正确应运而生。但是当今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它是否仍然保有当年的良善美意呢？还是说它已经成为政治上钳制对手、钳制人民的一个工具呢？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川普就因为他的言行不断地打破政治正确，受到了支持者的喝彩。美国的政治正确错了吗？如果错了，它又错在哪里呢？政治正确到底体现在美国的哪些政策上？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他。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经济记者龚小夏博士，我们欢迎小夏。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同样，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小夏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在美国的政治正确，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在维基百科里面啊，他对政治正确是怎么样来定义的？他说，政治正确是起源于美国，是指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如果不能尽量不要去冒犯这些少数族裔、冒犯女性、冒犯同性恋者、冒犯不同信仰和政见持有者，这是他的一个定义。但小夏，你认为这整个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它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
文化相对论，价值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就是所有文化就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怎么样？它就是一个都是大家都是
包容
的，包容。就是，但是包容的，但包容就是包容，不光是包容，在18、19世纪就是启蒙时代说的包容，就是说你虽然落后，但是我可以不去消灭你，我还可以很欣赏你。但是到现在文化相对论发展，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文化刀耕火种，我可能是这个文化是这个全部新的现代化，但是我们文化价值是一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价值，这个更重要，是价值的这种。不光是包容，是一个相对价值这个相对论。这个相对论就在于说，你可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我可能是相信专制的。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呢，就相信民主自由和相信专制的，大家很多人就是一些相信绝对政治正确人说，那么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他们。现在关于穆斯林这个争论，就说，那么你就不能说在穆斯林世界里欺压妇女，这话都不能说，因为说完以后你是不是歧视穆斯林了？所以这里头嘛，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的错误在哪里？它的错误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啊，这个自由是绝对的。这自由在哪里呢？就是言论自由的关键在保护错误言论，否则只能说正确言论的话，这就没有言论自由了。
嗯哼，
怎么错都是应该受到保护的。我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可今天在美国，你要说了错误的言论，很可能工作也丢了。
是。那么韩博士，您同意吗？政治正确到近年来，这个它的其实核心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变成一种所谓的危险的一种词语。您的看法？
这个刚才我小小讲的，我是同意的。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呢，这里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原因。那么之所以我们知道政治正确这个词啊，实际上多年前就几百年前是上千年前就已经使用过，但是今天意义上的这个政治正确啊，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左派左翼啊来开始的。这个是在一战的时候，据学者研究啊，就是在一战的时候呢，当初的这些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在一战之后应该形成一个国际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呢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两个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理论家，还有一个是对还有一个是匈牙利的这个理论家，两个人呢就提出来，之所以没有形成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原因就是说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和基督教对人民对工人阶级的这个影响啊，洗脑太严重了，我们要从文化入手，要从家庭入手，要从宗教入手，把它打破来，这样政治正确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逐渐延续，在美国民权这个运动时期啊，六十年代时候就到了一个顶峰。那么现在呢，它虽然是在法律上我们虽然有这个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一个保障，但是呢，社会道德这个层面上面把你压的就不敢讲话，稍微讲一个什么不适合的话，既然像我们在家里边我们都不能随便讲话，我们讲的话就是稍微有点种族主义这个问题的话
马上就被纠正，
小孩子就会纠正你这样的是这个种族主义者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讲话都很慎重，所以我要批评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要帮奥巴马的政策我可以随便讲，我不会考虑。但是呢我要是批评这个种族主义的或者女权的或者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就非常慎重，讲话都要特别小心翼翼。这个我觉得是严重违反美国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言论自由原则。
你知道其实这是美国面临在我看来是最大的危险，因为杰弗逊总统当时说过，说我一辈子要为这个对任何钳制思想的这个行为做永久的斗争。我现在觉得这个政治正确就是在钳制思想，就是说给你思想画一个框架，你钳制了思想之后呢，人如果思想没有自由，这个国家就没有自由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想我去跟现就底下很多这个支持川普的人们谈过，就很多人说这个川普就是个差不多是个痞子，可是我支持他，因为他如果上去能把政治正确打开一个缺口呢，美国就有救了。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你包括普通劳动人民，你跟他们谈的，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没救，因为这个政治正确不仅仅是个言论的问题，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比如说这个入学这个平权制度，我们很多亚裔就非常讨厌，因为把那个华裔特别是踢了出来，你们就不算少数族裔了，在入学这个事儿上，你们不算少数族裔。那么这个政治正确就这种一说我这回去碰到还采访的一些人，他们就说美国就黑人。他就应该赔偿几百年，应该赔偿从金钱上赔偿奴隶制的损失。我说我是新移民，这奴隶制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我要花钱赔你们？可是这个话呢，到了政策场合就不能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影响着整个国家政策整个走向，包括现在反恐，那么反恐呢，你就说这个就到现在不能说穆斯林恐怖
极端穆斯林或极端伊斯兰，
对，
到现在奥巴马总统都没有说过，
你不能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就不能够，就是说其实就包括机场检查谁，包括平时就是关注什么人监视谁等等等等，这是非常具体的反恐政策，就受政治正确的约束没法做了。
是，确实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在欧洲也有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一个氛围，导致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边境的开放，那么从而对这个所谓的极端伊斯兰有了纵容或者泛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韩博士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个土耳其海滩上那个三岁小孩的这个尸体这个照片出现之后， 那引起他这个整个欧洲的很多人同情，大家的这个把这个边境开放，让大量的难民在没有准备的这个情况下涌入，涌入之后呢，就造成很多问题，矛盾啊，这个右翼化呀，然后的这个性骚扰啊，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反移民的这个游行啊，这些事件都在发生，所以呢，这个肯定是会引起很多问题的。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一方面强调这个政治正确，强调包容。多元化，但是一方面呢，又不准那些反对包容的意见的言论来出现。你一旦有这些言论，有这个批评的声音，那你就是
政治不正确，
政治不正确，你就是道德上的低下，或者是就道德上有问题。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完全违背这个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的这个根本原则，就像前面说的一个允许错误的讲话。允许冒犯性的讲话，这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多次判决中间都特别强调这个原则，但现在呢恰恰相反，只有包容的声音，只有允许这个多元化的声音，没有反对这个不允许这个反对的这个声音的出现。
这里的悖论就是，当你不允许这个声音的话，你就不是多元化了。
对，
因为多元化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东西，这恰恰完全违背了原来的这个多元化的本意。而且就是说，我更担心的是，所有这些东西，第一是就是在学校教育中形成一套教育体系。我就很多现在，比如说美国60%多的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东西，美国搞社会主义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么这跟什么？跟学校的这种很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说实话，说好话总是很容易，我们为穷人呐、啊，为这个呀、啊，就所有好听的话都能说到，是谁花钱谁纳税，这个问题是不在讨论之列的。那么比如说现在就是很多的讨论的学校讨论场合，我自己学校出来的就是，当你说哎这个福利扩大福利政策，这个医疗免费医疗的对不对，或者给穷人更多福利，你都不能说不对，你说不对，说纳税人怎么的？这你看，你这自私吧。
嗯，
他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太熟悉了，从中国过来我们就熟悉，反对意见非常容易被扣帽子，所以政治正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专制的前提。
那很有意思的是，小夏韩博士在舆论，在很多各界，在很多民众都已经对政治正确有很大的反感，甚至觉得不应该再继续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当权者，他们仍然在依据着这个政治正确的道路在行走。那么讲到川普，我们又回到川普的身上，你们觉得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气候当中，现在当然川普已经摇身成为一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了，但是他离当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于政治正确这样的一个讨论和批评，大家也都听到，但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这个改变是有的，这是一个比较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那很多这个川普的支持，就是因为川普这个反对政治正确。川普在这个第一次辩论的时候，就把说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那很多支持者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来参加支持他。那他的在美国的他的这个言论，这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个反对政治正确，在美国的民众之间，尤其是在基层民众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但是政治正确是几十年来美国的一个做法，一个既定的政策，所以呢一下子改变还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还知道有很多支持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个包容多元化是正确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弱势群体怎么怎么样，这个讲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呢，你把这个包容保护弱势团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
过度的时候呢，
不允许别的反对的声音的时候呢，那你就违背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民主原则。像这种，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你说，
不是没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要看美国谁在做政治正确，谁在政治不正确。政治正确的是上层为主，你要看见美国的媒体，美国的知识界。
对，
包括美国的工商界，有相当大，应该说华尔街的金融界，他们都是政治正确的主张者。你要看看，尤其是媒体上一片政治正确，没有难得有找到，就包括保守派媒体在说话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进行政治正确。美国政治不正确的，就往往是没权的人。蓝领工人、下层阶级，没有拿福利的下层阶级，他们是很多是 受够了政治正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政策手段，就上层阶级用政治正确来不仅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而且来控制他们的政策走向。他们可以多做一点，可以少做一点，但是呢，他们可以用各种政治正确的理由来花纳税人的钱。
嗯，稍后回来我们也要继续听听两位嘉宾啊，我们也有观众朋友提到了，在中国是不是也有政治正确，两者的异同又在哪里？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等候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美国的政治正确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认为政治正确正确吗？好，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话呢，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和中国的政治正确不能够画等号。中国政治正确就是说呢，它是就中共它用这个东西来压迫老百姓的思想，就是说你批评这个政府体制，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你要是在美国的话，政治正确它是一种保护少数族裔的一种就是语言标准吧，就是如果你说话，你会受到指责，但是你这个话还是说出来，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够说美国政治正确就跟中国政治正确压制那种压制舆论那种东西，只是说你可能现在有人说这个政治正确的话，它压制老百姓讨论关于这个极端穆斯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缺点嘛，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不能够拿这个完全来否定美国的政治正确。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美国的政治正确，从理论上我看是这个没有什么错误的，因为缩小贫富悬殊，好听的这个名义上都说得过去。但是在我们这个共国的政治正确，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这个说什么都是正确的，反对这个党就是政治不正确，这实际上也是个不正确的一个现象，不正常的现象。最后我想说啊，我这个比较欣赏希拉里这个总统候选人，理由和那个山东窦先生是一样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天津刘先生。韩博士，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几位观众朋友可能都已经就这个问题说出了他们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讲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比较啊，我觉得那是没有可比性的。这个他们的观众的这个听众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是美国它是保护少数这个族裔、少数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但是这个保护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修正的，应该要改正的，不应该就是说把禁止别人把它当成一个法律来对待你，稍微有一些不同意见或者有些冒犯性的这个言辞，那这些人就要承担后果。像小夏他们的哈佛大学校长就是因为提出来这个所谓女性在这个数学界有好像有不一样的差异，这个话一讲出来以后就失去自己的工作，像这我觉得是一种不正常的做法，应该允许社会进行批评、进行质疑，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才有创新能力。否则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一直维持一个要原有的这个现状。那从中国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这它就是维持一个一党专制，所有的这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正确，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是像是一种邪教一样的，也不能来质疑他的政策，他的领袖，不能质疑他的这些一个主张，所有的质疑就是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那你就要下大牢。说这样的这个和美国的这个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还补充一点，就是说，之所以美国这个政治正确能够在美国流行那么长时间，刚才写下讲的，就是美国的媒体和美国教育界，尤其是媒体这两个方面，因为教育界60%多、60-70%的教育界是左翼人士控制的，可能还不止。在那个媒体界也是差不多80%是左翼来把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政治正确、他们的宣传呢，就是非常的强有力。所以要改变这个文化。政治不正确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文化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你要看中国，就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是政府正确，中国应该说是这是一种专制强权，就是说它一定是明文规定，用制度方式来钳制人的思想。
对，
可是这个政治正确在中国在知识界、在媒体引起了很多反弹。你知道中国这个受欢迎的知识分子、受欢迎的媒体往往就是你 想就设法在中国这不正确挑战
正确的，
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在美国情况就是不太一样，因为这更多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在媒体啊，在学术界那么出现以后呢，它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美国这个政治正确是中国那种政治正确一个轻微程度的病症。中国如果是癌症的话，我们这是就是有一个胃病什么
发炎，
但是呢这个炎症，但是如果不纠正的话，往下去国家要大病。
是小夏你提到了，确实也就反映了我们有在网友有一位署名叫 Ed Chow 的网友，他提到了虽然我们刚刚都提到了美中的政治正确完全没有可比性，但他也担心，他说呢，请问民主国家的政治正确有没有可能转变为政党政治斗争常态化的一个话题，甚至向专制国家的政治正确来转变的倾向？韩博士您认为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情况来看，因为政治正确把我们这个在西方很多国家的这个思想啊搞乱了，你没有一个正确的道德标准，因为道德都是相对的，道德价值都变成相对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一定会逐渐，因为所有的政治正确你看都是跟民主党人的这个政治主张是相关的，而跟共和党人的这个政治主张是不是那么这个合拍的，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
这里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从具体来说，这个政治正确就这个路走下去啊，是禁锢了美国人的创造力。
是，
那么你要现在看着美国人传统的就是来美国的移民不管哪个种族也是来到这儿我们就要这个创造，我们来这工作，我们来这就是寻求一个自由，是不是？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都不正确，因为来到这以后我们都从别的国家来的，这如果你像跟主流文化相比，可能文化也不正确，吃的也不正确，穿的也不正确，什么各种各样不正确。但是呢，就正是这种就是非常多元化，但是有一个主流文化、主流价值核心，就是这个东西在那呢，是推动了美国整个自由的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文化多元化呢，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价值多元化是不应该的，价值应该是一元化的。这个一元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权，
价值
就是一个普世价值。之所以普世价值它不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我说的就是一种就是狭义上的价值观，就是一种对这个政治制度价值的认定。我们这不是说买东西或者是别的东西价值，就狭义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必须是一元化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你必须容忍他人，没有这样的话那个美国价值观要毁掉。
小夏做了很好的注解，接下来我们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了，我想就交给韩博士，因为很多人提到政治正确当初的设计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来它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创造了更多的问题。您认为这未来的这个政治正确它还能继续走下去吗？那么在美国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刻，这个未来的政治正确应该由谁来带头来进行修正呢？
我觉得政治正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像小夏讲的，就是这个价值啊多元化以后啊，其实从人性的这个角度出发呢，有些一个价值是绝对的，是不能改变的。像食人族，你不能去谋杀别人，去吃人家人肉，或者把这些一个对，不可能把少女的来用去来祭神，或者把这个失去丈夫的寡妇来火烧。这个是绝对价值，这个价值是不可以，就是说可以相对的，这个容许这样的价值存在的。那么未来美国怎么样走，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两边的双方的意见并没有一个谁能够主导。像川普呢这样来冲击是有好处，包括奥巴马也讲也反对政治正确，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突破。但是呢就是政治正确实际上有它好的一面，说包容有它好的一面，但是你要走到一个极端以后，禁止别人讲话，那就出了很大的。
小夏我只能20秒，
我最后引用一句当年一位印度总督，就是英国的印度的总督的话，有人说你不要干预我们的习俗，烧死寡妇是我们的习俗，那个英国人就说我也有我们的习俗，谁烧死我们就吊死他。
是，确实。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针对这个政治正确的相关议题啊提出你们的看法和想法，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韩连桥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时大家谈时自 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或者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来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或者/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鹰派高调炒作美中开战，以及共青团改革出台彻底改变方向，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